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我们最近的话题呢，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最后一步，第七步，使命人生。今天呢是第十八天，从今天开始呢，正儿会花几天的时间和小朋友们聊一个生命当中很常见但是又很难理解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好多的小朋友，我们身边好多的人天生就有一些残疾，就有很多的与正常人健康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怎么看待这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那我们也透过约翰福音里面的好多的记载，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这些有各种各样身体残疾有需要的人去亲近，医治他们，怜悯他们，挽回他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效法基督，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我们身周围的这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怎么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呢？这也是我们不可推却的使命之一。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读经文，诗篇九十六篇到一百篇，列王记下的三到五章，撒加利亚书的五到七章，以及约翰福音的九到十章。好，那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做乐乐。他住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小村庄里，觉得自己的生活既简单又普通。他有两条能走路的腿，有两只能够看见的眼睛，还有一双能够搭建东西的手。他健康活泼，和所有他身边的小朋友一样的正正常常，简简单单，普普通通。有一天呢，他在森林里面散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条隐藏的小路。他出于好奇，就沿着这个小路走啊走啊的，一直走到尽头。当转过了一座小山丘之后，他居然看到了一所从未见过的壮丽的王国。欢迎来到奇妙王国。他转头一看，这位站在大门旁的快乐的小孩热情地邀请他说道，欢迎来到我们的王国，只要你进入，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又珍贵又特别的，所以我们叫做奇妙王国。看到这个快乐的孩子，乐乐心里也真的快乐起来。不过他其实注意到了这个那么充满激情和热烈邀请他进入王国的小孩只有一只手，这让乐乐觉得非常的奇怪。但好奇心使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这个王国。果真如这个小孩所描述的一样，这里面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温暖。这可是乐乐在自己生活的小村庄没有感受到的浓烈的气氛。 但是他的确发现了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的奇妙。每个人似乎都不太一样。他看到了一个没有脚用轮椅代替双脚的男孩，看到了一个满脸笑容却不会发声的女孩，看见了脸上有一个巨大的疤痕却在照料着美丽花园的老人。他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这么的满足，这么的喜乐。最独特的是，这整个王国啊，充满了一种让人听起来都想赞美欢呼的音乐。这是什么地方？这实在是太美好了。虽然你们每一个人都和我不太一样，可是为什么你们的行为、你们的举止、你们的整个表情，还有你们的态度，还有这个国家的氛围，都和我习惯的那个平凡的世界很不一样？快乐小孩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让他注意听。他听到了一阵美妙的歌声飘过来，顺着声音，乐乐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舞台，看到了另外一个很像自己的小男孩正在舞台上歌唱。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小男孩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啊，这是不是因为他看不见呢？没错，他看不见，但是他的歌声可是整个王国里最美的。他的名字叫做乐乐。啊，乐乐，那也是我的名字呀。真的吗？那希望你喜欢乐乐的歌声。乐乐就被舞台上的那个乐乐深深地吸引了，但他实在是不明白，这个长得很像自己的小男孩，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那歌声真的是太动人了，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感恩。他和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他和我不一样的地方不是眼睛，那到底是哪儿呢？就在这时，舞台上唱完歌的乐乐居然径直朝着舞台下的乐乐走了过来。你好呀，亲爱的乐乐，你终于来了。当你不再只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能够用心去看了，就像我现在看到了你，我好开心啊。哦，你看到我了，我们两个都叫乐乐，但你是怎么看到我的呢？我刚刚告诉过你了，我就是拿心看到你了。而且啊，你试着不再用你的肉眼去看这个世界，你心灵的眼睛就能打开，你就能够看到真正应该看到的。还没等乐乐反应过来呢，快乐孩子又把他立刻牵到了广场上的另外一个角落。这里啊，热闹非凡，很多的参赛者正在起跑线上准备着。乐乐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真的很像自己。哦，你别告诉我你的名字也叫乐乐。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确是叫乐乐啊。亲爱的小朋友，哦，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特别？我们要在未来的几天继续分享这个故事。不过故事说到这儿，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可能住了许许多多都是我们但又和我们完全不太一样的孩子，他们反映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我们有眼睛却看不到，有腿却不会正确的行走，有手但是却不拿来做天父喜悦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残障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外在的残疾 根本不能够捆绑我们灵里的健壮，因为耶稣基督来是为要拯救罪人。那没有病的不需要医生，只有意识到我们是生病的状态，我们才会接受主基督耶稣的医治、挽回和拯救。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他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知道自己生病了需要帮助的人、需要拯救的人。而那些自以为是、夸夸其谈、依靠自己的人却什么好处也得不着，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那些需要的、相信的人预备的。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满眼望去，这个地上有许许多多看起来是残障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嘲笑他们，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只是一个堕落世代像我们看不到的各种各样隐形的残障，是由于罪所引起来的，并不是他们的罪，是亚当夏娃远离神之后这个堕落世代的一个真相，人类离弃神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残缺、不再完美的一个世界。所以主耶稣告诉所有的其他的人，让我们不要去论断这一些孩子们，论断这一些看起来天生有残障的人，不是他们犯罪，也不是他们父母亲犯罪，而是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出神的荣耀来。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有残障，这个残障是灵魂里面的残障，亏缺了上帝那完美的荣耀，因此没有哪一个人不是残障的。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当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我们才不会去嘲笑，不会去看低那些身体上有残疾的人，并且知道他们都是神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的，这个尊贵的形象不会因为身体的残障而缺乏，只会因为我们心灵的残障而亏缺神的荣耀。而心灵的残障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今天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各种各样心灵残障的人都能够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都能够品尝到天恩的滋味。亲爱的小朋友，你预备好了吗？继续的在这一个堕落的世代成为一个明光，成为一个神爱的管道和出口。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的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的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使寡妇的儿子复活。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以利亚先知和一对寡妇母子一起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使寡妇家中啊有用不尽的面粉和油，真的是上帝行了奇妙的神迹。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当这对母子还有以利亚先知一起经历了奇妙的神迹之后呢，那一个妇人，就是那个寡妇，他的儿子生病了，而且他的儿子啊病情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在某一天就呼吸都停止了。在那个时候啊，寡妇非常非常的害怕，他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你看我跟你非亲非故的，你竟然到我这里来，让上帝想起我的罪孽，杀死我的儿子。以利亚就对这位寡妇说：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以利亚就从他的怀中把这孩子接过来，就抱到他自己住的那里去，放在床上。接着以利亚就呼求上帝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没想到你要嫁祸于他，让他的儿子死去吗？哇，以利亚就这样大声的呼求上帝，一次上帝并没有回应，第二次再呼求上帝也没有反应。然而在以利亚第三次伏在这个孩子身上向上帝呼求说：上帝啊，求你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在这第三次的时候，上帝垂听了以利亚的话，这孩子就活过来了。以利亚就把孩子抱起来，从楼上到楼下去，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以利亚就说：你看，你的儿子活过来了。这位寡妇又心又喜，非常非常开心，也非常非常感动，就对以利亚说：我知道你是神人，上帝借着你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在寡妇家里面行了一个更大更大的神迹，就是让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也让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信心。以利亚三次向神、向上帝呼求，而上帝在以利亚第三次呼求的时候，让这个孩子复活了。佩珊姐姐在想啊，以利亚前两次呼求上帝，但上帝并没有反应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完蛋了，上帝怎么没有反应？可是以利亚并没有放弃，他仍然呼求上帝，直到第三次，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大大的行了神迹，让孩子的母亲全然的信靠神。今天的故事啊，也提醒了我们，我们的祷告也许一次两次上帝没有反应，甚至啊三次四次都被上帝已读不回，但我们仍然要继续呼求上帝，恳求上帝的帮助，让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并且相信上帝会有最好的安排哟。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 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亚奉命去见亚哈。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以利亚先知啊，在接待他的寡妇家中经历了上帝让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的神迹，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过了一阵子，就是以利亚先知说上帝不让下雨啊下到撒玛利亚城这件事情，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上帝的话又再次临到以利亚先知说，以利亚，你去在亚哈面前出现，因为我要降雨在这个地面上了。于是以利亚就出发了，要在亚哈面前出现。但那个时候啊，撒玛利亚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饥荒，因为没有下雨，所以他们就没有农作物，他们就没有办法吃饭，所以撒玛利亚呀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都没有食物可以吃。亚哈王啊也非常非常的头痛，亚哈王就把他的大臣俄巴底找来。俄巴底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但亚哈王非常的不敬畏上帝，所以俄巴底啊还偷偷的供养了100个先知，把他们藏起来。为什么要把他们藏起来呢？因为亚哈王的太太叫做耶洗别，他们啊一直在消灭这个上帝的先知，因为耶洗别觉得自己跟上帝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要消灭那些上帝的先知。那这位俄巴底呢就偷偷的供养了这100个先知，而且他把他们分成两组，分散啊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以免啊被他的老板发现。那他就用饼跟水供养他们，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哦。因为在这个撒玛利亚城啊发生严重的饥荒，可是俄巴底却可以供养100个先知，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那亚哈王呢正在苦恼说，哦，撒玛利亚到处都是饥荒，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俄巴底找来，就跟他说，俄巴底啊，你啊去走遍这个地，到所有的水泉跟溪水那边看看，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青草啊，让这些牲畜啊可以继续活下去，以免啊连牲畜都灭绝了，这样我们又没有粮食，连牲畜都没了，那我们真的是要灭亡了。那就这样吧，你一路我一路，我们一起去找吧。接着啊他们两个就分别出去巡视了。那亚哈王呢自己走一路，俄巴底自己走一路，他们就要去寻找水源。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上帝要让雨降在这地面上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撒玛利亚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饥荒，亚哈王也已经坐不住了，要去寻找水源。于是他找了他的大臣俄巴底一起来寻找。然而啊，这位俄巴底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在这个饥荒的时刻他还要供养100位先知。哇，因为啊他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他就要保护这100位先知。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上帝已经要使雨水下在撒玛利亚了。所以啊以利亚的任务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他要出现在亚哈王的面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这里，依恋你，依恋你，召我，差我，依恋你。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这里。